救主与救赎。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5年11月19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费尔南多所传讲的信息 Redeemer Redemp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1119。那个正是我想要的，那是我要他为我做的，那我肯定那是我们大家都想要的。那非常可爱的现场，艾克伯格弟兄祝福你。那威尔莫弟兄，那我肯定电台的听众们欣赏了今早的现场，在今早全福音商人大会的早餐会上，那绝对是个非常美好的时刻。那么与他的百姓交通，那有了非常美好的时光，这些的歌手们献唱，那我希望他们能跟我们一起去凤凰城，那我希望那你们为那个祷告，那你们愿意吗？那太好了。那跟布莱斯利兄，我想他们也许能把他们带到海外去，他们可以用瑞典语唱歌，那就会太好的了。那我们今晚非常的感恩，能够再次来到这帐篷底下，将感谢和赞美归给主耶稣，我们可称颂的救主，为了所有的良善和怜悯而感谢他。那今天我有点虚弱，那很少发生这种事儿。但是今早在基督徒商人的聚会中，那主运行在我们的聚会中，那赐下了异象。那有时候，那如果像那一整天的话，从里边出来，那就有点难。那到了晚上，那你就变得虚弱了。那明天是我们这次布道会的结束，下午我们要有结束的聚会，那这样大家就都可以来了。那不论你们是什么样的教会，那我们都竭力那使我们的聚会不干扰到其他的聚会。那因为我们要每个人都去到他们各自的岗位上，那如果这里有什么陌生人的话，那这里有很多人，这上古周围有许多很好的教会，那我肯定他们会很高兴那你早上去他们的教会的。那我并不认识他们，我只是在台上跟他们握过手。那生命对我爱人们，那人们认为我是个孤立主义者，但我不是。那我爱人们，但你不能同时做人的仆人又做神的仆人。那我不得不那自己得远远的离开去祷告，要准备在晚上服侍主，这样我就能够尽力来帮助我的同胞了。那这里我想这里有些四方会堂的，那神教会的各种的教会，那如果你在这附近就来这儿，那如果你在哥伦戴尔，那我认识那里的任何的教会，当我们在那与商人团契聚会过，我遇见了一些非常好的弟兄。那今早我遇见了一位路德派的好弟兄，那我现在忘了他的名字是什么了。早上他为我们传讲了一会儿，一个非常好的人。那他向所有的人保证，那路德派的这个大教会那有豪华的座位，如果有人想睡觉那就去吧。那些在聚会期间睡觉的，那他很有幽默感，是个很好的弟兄。那我非常享受今早在全福音商人团契中的那个聚会。在洛杉矶有许多很好的教会，那杰克斯弟兄，那里面许多人认识的 OL 杰克斯弟兄，那世界教会的，那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主日学，那还有麦克弗森圣殿，那安吉鲁斯堂，那我相信他是从麦克弗森姐妹的那圣堂里面出来的。那我一生从未见过麦克弗森姐妹，那我盼望在来生可以见到他一个了不起的妇人。那当我第一次来到洛杉矶时，那我去了森林草坪，那在他的坟墓旁边鞠躬，为了在地上时勇敢的生命而感谢神。那我们的麦克弗森姐妹，那还有考普斯弟兄，那你们许多人也认识他。那我想那 Billy Opie 现在正在举行一场复兴会，我相信我在安吉鲁斯堂的电台节目上面听到了。据我所知，我个人从未见过 Billy， 那我可能曾见过呢。如果有，那如果他见过 对不起，那我想不起来曾见过他，那我可能在某次的传道聚会上见过，但我记不得了。但是我见到了吉普特博士，那罗尔夫麦克弗森博士，那那些那些的好人，那卡明斯博士，那还有一些很好的人，我见了科普斯先生，那 Leroy 是这小伙子的名字，我忘了他过去，因为现在这个 City 君所在的地方，那这间世界教会，那我的刚走上了天国楼梯的老弟兄，那国会员阿普肖，威尔也阿普肖，那当科普斯弟兄在那里时，那在这间教会，那现在是世界教会，那他得了一阵，那因残疾，那他被困在拐杖轮椅后担架上66年后，在那里得了一阵，那我相信是的。他的遗孀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夫人。那多少人认识阿普肖弟兄？那举手我们看看。哦，祝福你们的心。那一个了不起的人，那他离世了。那今日的坐在我面前，或者今晚在洛杉矶的某个地方，我也会说同样的话的。他真的是个好弟兄，主祝福了他，那用他大力气的见证使用了他。那他是个有才干的人，那天晚上在那间会堂里，圣灵赐下了一个有关他行走的异象。在瘫痪了66年之后，他的遗孀正在写本书，我相信是关于威利弟兄的医治的。那我认为在他们所展示的故事中，那我的名字可能会出现在书里，要不要去看望他？那他今晚要去见阿根布莱特弟兄，我想在明天那离开洛杉矶之前去看望他一会儿。所以那卡普斯弟兄那一直是我的好朋友，那这里有很多很好的教会，那真希望我有时间，我并不认识这么所有的人，叫不出他们名字，等明天去找到一个好的教会，那你们去教会。那明天下午2点半，那对吗弟兄？那2点半聚会在这里开始，那就是这个会堂。那其实那帐篷就是起初的会堂，你知道这个吗？那旷野的会堂那是用一个帐篷做成的，用皮子拼在一起的。那明天下午出去后，那么要见到早点结束，这样你们明晚就可以去自己选的教会，那再来侍奉主。相信神必赐给你们大的聚会。那明天下午若主愿意，我想尽我所能的为尽可能多的病人祷告。我们有很多卡片发出去了，我们要尽可能多的祷告，那早一点讲到。那所以我想我自己要在3点差一刻，那或3点之前的开始聚会，那么要尽可能快点。那所以今天在2点半的时候，那去听艾克伯格弟兄还有威尔莫弟兄最后的献唱，那他们一直是个祝福。有多少人喜欢这些弟兄的献唱？那就是我们看看。哦，谢谢你们。那我经常这么想，那你知道神医治了艾克伯格弟兄，那他有，那我想你们都知道这点，医生只给了他一点点活命的时间了。那他的弱瘤癌症，一天晚上全能的神在芝加哥聚会上，那当时我正在圣灵灯高下，那感觉到被带领走到那儿，那他的处在严重的情况中是按手在他身上，那威尔莫弟兄的神经崩溃了，那病得很重，神医治了他。今早他在唱那些歌时我看着他，我告诉你们，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开始颤抖，要再想想神为他做了什么。那他们明天下午会在这里参加聚会给我们献唱。那这些信件是给病人和受痛苦之人的，那当我们为他们祷告时，愿主加添祝福。那每封那他们回来拿到他们，我相信那那里还有另一个弟兄。那现在那我们要你们这么做，那今晚祭坛呼召结束后，那我想是的，对我们弟兄在祭坛呼召之后，那你要那他们来拿他们的，是祭坛呼召之后，那祭坛呼召之后，那过来拿你们的手帕。那如果碰巧那里错过了，需要一个，那写只要写信给我。那这样，那有什么事吗？那你想宣布什么事吗？ 哦，是书的事情。许多人都问了，有个人那天写信跟我说，布兰弟兄，那能否借过一本你的书呢？我有几本。那我们没有带这些书来的原因，首先我没有空间了。那这些书，那多少人读过这些书？举手让我看看。很好。那你知道我们，那有一次我写了一本小书，那书名是《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后来我写了一本叫做《天下的异象》，那他们都是很小的书，我想大约是六七十页，那卖价是大约十五美分等等。那由于语法问题，那必须被改写过那十几次这么多。那我其实那不不是他的语法问题，是我的。那是那我们俩一起的，亲爱的，就不可能有好的语法的，对吗？那还有一件事，那昨晚有人给我写了个纸条，说布兰弟兄，请你接着孩子上台来。那你可不想让他晕倒，不是吗？那都像我一样的害羞，所以，那我跟你们这么说吧，那如果今晚聚会结束后，我能好好跟他说说，那明天下午那会让他上来，你们愿意吗？但是谢谢你们。那如果不让人家属有什么功劳的话，那就归给他，他是配得的。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那待在家里，那你知道吗？那也许这次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结婚以后全部加起来的时间了。没错，我们总是无法在一起，那几乎见不着彼此的面。那我一直都在外面，当我回到家时，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早。那我们总是来来去去。那我见过的时候，那就那不是只有一群人，那他们从世界各地而来，那他们从印度来，非洲来，从各处来到杰弗逊维尔。那关于这本书，那斯拉斯克里夫先生，他是军中的一个牧师，那他写了本书叫《先知访问非洲》。那高登林赛牧师写了另一本叫做《从神那里差来的人》。那每一个，那是这些人写下了他们我能拿到书的唯一的途径，那我得去买他们。那你明白了，那我相信那比书上的卖价少四毛钱，那为这些书付了费，那得卖那一块五美元，那里是他们的价格。那另一本卖两美元，那这是他们的价格。那我用少四毛钱的价格买来了这些的书，那么必须得取回来存放的，然后运输的，那寄出的，后后天的。那这些聚会要支撑这样的事情，那每次我都告诉卖书的人，那任何时候，那要是有个老爹或老妈走过来，伸手拿出一本小皮夹子，就掏出一些钱，但依然没有足够的钱来付他的话，不管怎么样送给他们。没错，因为并不是为了从中赚钱，那我们反正都已经亏本了。如果计算下来，为了这些书，账面上已经亏了几百美元了。那不是有意要说这个人叫我。那我现在那没办法拿到书，很快要再去买一些，那会拿到他们的。那我此刻一本也没有，那这是为什么我没有带他们来？但我很快就会再拿到一些，那只要我能负担得起的话。但是，那如果你想要他们，只要写信给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给我，那提起你想要的那本书，要拿本从神那里拆来的人林赛弟兄写的这本书，还有先知访问非洲。那朱利斯·斯塔克斯·克里夫写的，那他来自，那他跟可佩利等人在一起，我相信是威登对吗？不是在威登，我相信是的，他从那儿来的。那他是军队的牧师，他在格陵兰，那会儿在斯基摩人的地方。那天我从他那儿拿到了一张明信片，那他就站在雪地里边说，我忘记了零下多少度了，那里根本没有夏天。那所以他们在那上面，那冰岛啊，就是在很远的冰岛。那所以，那我很快就会收到他们。那你们只要写信给我，我会很高兴把他们借给你们的。那么关于手帕，如果你想要一块一个布条，那我会很高兴把它借给你的。那不收取任何的费用。那只是，那当你收到它的时候，那里边会有一封信，那告诉你该怎么做，如何使用。那封信是油印的，没错。但是每一个小手帕小布条我都祷告过了。那圣经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那如果我对你有信任， 那相信神垂听你的祷告，那我就不会想要某个秘书，那为我的孩子生病时需要的那块布条祷告，那我想要你来为他祷告，那这就是我这么做的方式。那为每一个祷告，每周送去几千个去了世界各地，那么会很高兴把它寄给你，不收取任何的费用。那只要写信来要，那就是你的。那现在，那我们要为这里的这些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怀着极其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首先感谢你所有的良善和怜悯。神啊，我多么的高兴，你为我们开了一条逃脱的路，你从每个角落都开出了一条逃脱的路。那摆在我面前的是给病人和受痛苦之人的手帕，咱们在这里的圣灵夜复一夜的在这台上来传讲，四处的运行，向人们启示他要做的是什么，证明他爱他们。那为了纪念这事儿，他们把这些手帕放在这里来接受祷告。父啊，他们许多是要去到生病的孩子那儿的，那到处都有，有些要去到那些无助的人那里。咱们父啊，我们祈求你这位安慰无助者的来医治他们每一个人，能从中得荣耀。那到为了纪念你的道相信并按手在他们上面时，作为一个记号，主啊，要让你知道在我内心的深处，用我心里边极其的真诚，用我里面的一切来祈求你，求你来医治他们每一个人。我是为了神的荣耀这样求的。你已经说了，一人热心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义人，但那是指主耶稣的义，我们尽到了他的义中，承认我们一无所有，在因着他的意，我们祈求祷告对这些病人能有功效。主啊，今晚求你借着道对我们说话，并降临在我们中间，借着大的神迹奇事在这里行医治，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弟兄。那现在不要忘了告诉你们的牧师，我们真是感谢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那明天我们想要，那如果可以，那你们如果没有聚会，那只要解散过来，那让我们进行很多的交通。那你们喜欢交通吗？那有多少人听说过波斯沃斯弟兄？那老波斯沃斯博士，那我说波斯沃斯弟兄，我爱交通。他说伯兰弟兄，你知道交通是什么吗？我说啊，我想是的，波斯弟兄。他说就是两个人在一条船上，那就是这样的。我们那就有点像这样，两个人在一条船上。那今晚，那我们要尽快来读一会儿写出来的那这个经文。那我真是爱神的道，你们不是吗？那这个星期我们度过了一段如此美好的时光，围绕着这道交通。今晚我注意到，那我们又有几个担架还有轮椅在这儿了。神的医治很奇妙，那医治的说，那我还没有听到某个晚上，那我在这里那见过了两个小男孩的报告，那是来了一个晚上，那我实在不知道，那我希望有人能追踪一下，看看他们是否得了医治。那他们在聚会里，那当然当异象的另一部分出现时，那从那时起我就记不得了，那除非我从这儿的磁带上再听一遍。但是那后来，那我的儿子和妻子或别的人告诉我发生什么事，那我在想那两个小男孩怎么样了。那我了解到有几个在那床上的还有担架上的得了一阵，那他们出去了。那有个，那今天那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或者说一位瘫痪了很久的女士所打来的电话，那我可能没有完全的弄清楚，那大概是这样的。那就是他来了这儿，我为了祷告，那他在这里等等，那已经瘫痪了许多许多年了，但是现在能走路了。他说那他去看过医生，他的医生说的会那走得很畸形， 那会不像人或就像狗一样。他说我要回去像人一样走出去。是那是真实。他走的那里有点蹒跚，那但那奇不奇妙，我们瘫痪了差不多25年后将现在，所以那么很高兴，那他有那么大的进步了。那愿主祝福他。那还有一个年老的妇人在这里坐了很长时间，今晚也可能在场，是前天晚上一个关节的病人。我想知道如果这妇人在这里，如果今晚在聚会里边，能不能在某处举下手。他曾一直坐在轮椅上的，那据我们所知道的，那是最后一个坐轮椅得了医治的。好的，那他说什么东西淋到了他，他就站了起来，拿起轮椅推着回家了。所以我们为此感到非常的高兴，对吗？那里是某个人的母亲，那想想神因着他的良善是如何帮助了这些人的。那在这道的周围，那我真是爱的，那作为跨宗派的人不管怎么样，那么都在这帐篷底下围绕着这道来交通。那我们是跨宗派的，我们像你们在这底下也是一样，那能够只是那当你们出去时，那只要爱所有的基督徒并爱所有的罪人，使他们成为基督徒。那翻到约伯记，那我们在创世纪里已经很久了，那我想今晚改变一下，去到约伯记一会儿。那从第19章第25节开始，包括27节，那来读一段的经文。那非常美丽，那非常的合意，我喜欢约伯记。天父，现在求你到我们这里来，接过这道，愿今晚圣灵照我们所需要的把它送到每个人的心里。归荣耀给你自己，与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他是唯一能解释这道的。阿们。约伯记19章25、26、27节，因为我知道，我喜欢这种的开头，您不是吗？不是我猜是这样或我希望是这样，而是我知道，这是确信，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这身体被皮肉之虫灭绝后，我还要在肉身中得见神。我的心肠在我里面虽然消灭，我自己却要见他，比亲眼看他并不像外人。那我要选取一个题目，救主救赎。那愿主给所读的他的道加添祝福。那约伯记是圣经里边最古老的书。那约伯记在创世纪写出来之前就已经写下了。那在摩西写创世纪之前，他们就宣称有约伯记了。那他是一位伟大的王子。那通过那里我们接受了有关试炼的教导。那天坐在那不是那天的，我上一次在威尔逊山上，那听到那个天文学家所给出的那关于不同的星星的事情，那他们的名字，那很久以前约伯就在圣经中给他们起了名字。那知道直到最近人才知道太空中有路径，那约伯很久以前就知道了。那知道不到20年前科学刚发现那你的牙齿上有皮肤，那约伯在6000年前就知道了。肯定的，他确实是知道了很多的东西。那所以这是一本非常美丽的书，那一本关于救赎的好书。我喜欢救赎这个词儿。那得赎意思是被带回来，被赎回。正我今早在基督徒商团契中所讲的，我说救赎的意思，那是魔鬼那把你放到了店铺里，等耶稣来把你给赎了出来。没错。那我热爱大自然。那有一次那我看到了一个小故事。那说一个人用陷阱抓住了一只乌鸦， 那他把乌鸦绑起来，那边把其余的乌鸦吓跑，他跳上跳下，那只可怜的老乌鸦的站在那跳上跳下，那农夫没有喂他任何的东西，他太饿了，饿的都站不起来了。那所以那有一天有个好心人经过，他看见了乌鸦那可怜瘦弱，那他就去解开了它，那所有的乌鸦都飞过来叫喊说，来吧，将那乌鸦冬天来了，让我们去南方吧，那离开这寒冷的天气。但是知道吗，那里做了乌鸦被绑的时间太久了，乃至于他认为自己仍然是被绑着的，他不知道已经有人解救了他。那旁边今晚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你在最终待得太久了，服侍的仇敌，以至于在你真的被释放的时候，你仍然认为自己是被捆绑的。让我们今晚去哥哥他，远离属世的事。哦，这太奇妙了，那知道我们是自由的，那的儿子叫你得自由的，就真的是自由了。那当耶稣在肉身中受苦受死并为你付上赎价时，你就在哥哥他被释放了，那将一切的代价都偿还给了父神，使你能够得赎归还给神。那你们许多人知道圣经中救赎的故事，那你们这里许多的学者学生传道人教师，很多时候那些不是教师的小家庭主妇，那是真的读圣经读神的救赎的计划。那我过去曾讲过，那当我在我的会堂时讲到救赎的故事，那关于一个那救赎的律，那当然是从出埃及记还有利未记中出来的，那是利未记中的律法。那所以那我曾经说，那如果那一个母马那产下了头骡子，那当那个小家伙出生时，他的耳朵是耷拉着的，那他从一开始那是一头不怎么样的骡子了，那他眼睛是斜视的，那八字脚，那他尾巴往上翘，哦，这是外形太糟糕的一头骡子了。那如果母亲看着这个小家伙上下打量着，那如果他能看见自己了，他会说，哦，他们永远不会喂我的，因为主人一出来发现我这样，他们只会杀了我，因为根本不值得被养大。那我们罪人就是这样，那你知道吗，根本都配不上神的国。那你瞧，那如果那个老母亲明白的话，那就可以那给他的小马驹回话，他可以说，等一下孩子，你生来就有长子的名分，你是我头生的，你生来就有长子的名分。那你知道只因为你出生就是那样的，但是祭司永远不会看见你的。那唯一的事情，那是他们会，那物主必须去羊群里找到一只完美无瑕的羊羔，那把它牵去，那祭司绝不会看你头骡子，他是检查那只羊羔，因为骡子是在长子的名分之下出生的。因此那这只没有瑕疵的羊羔必须那为了毁容的骡子而死，那羊羔死了，那只完美的羊羔死了，那被毁坏的那头骡子才能活着。那多么美好的救赎的画面，哦哦哦，天哪，神完美的羔羊死了，我们这些可怜疏远被毁坏了的人可以再活过来，这是何等救赎的画面。那那头小骡子就可以把他的小蹄子踢向空中，蹦来跳去，玩得很开心了。为什么？因为他被救赎了。那一个得赎了的人就是这样的。那你得赎了，那一旦你明白了这点，你会变得激动起来，那根本无法控制。那这故事告诉了他，那他能活着是因为那无瑕疵的羔羊替他而死了，小家伙就能欢喜快乐了。那这是那天，那当这故事那临到我的心里边时，我的样子，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做祭坛呼召的教会。我从一间教会去了另一间教会，没有人做祭坛呼召，没有人邀请，他们都在谈论鲜花，什么过河的新桥什么的东西。那我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你在报纸上就可以读到那些了。我想要听圣经之道。那你知道我最早是怎么得救的吗？我可以在这里停一下告诉你们。那首先我拿了支铅笔还有纸，那我出去，我打算给耶稣写封信。那我一生都是个喜欢林子的人，那当了许多年的狩猎管理员，那住在树林里边，一辈子都在设陷阱打猎。那我知道他是在森林里的神，因为我能在那里看到他，他的大自然，他造他的方式。那我本来要给他写封信，那把他钉在树林的那棵树上，在他经过时就可以读了。那我不知道该如何得救。那我们那一直都是很穷，那爸爸去到远远的乡下，那是在大萧条的期间，那扛回来满满一袋的土豆，那有人给他的，那把他们倒进厨房那个箱子里边，放下来麻袋。我去拿了麻袋去了个棚子里边，上面有水，很石灰在那里。我说那我要做什么呢？那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说出过什么祷告词，从未听过祷告。那我要怎么跟他交谈呢？那我说呢，那我听人们说，那他们跟他交谈过，他们告诉我说他是一个人。那所以如果他是一个人，他应该能像人一样能明白。那所以我说，耶稣先生，那我希望你能够来这里一下，我想跟你谈谈，告诉你我是多么的糟糕。听起来有点可笑。那我在挑着手指甲，那我说，耶稣先生，我真是个很坏的人，我想跟你谈谈。那如果你能够听见我说话，那愿不愿回答我说我听见你了？听了一会儿没有人回答我。我想嘿。我说也许我说的不对，我再试一下。我说耶稣先生，你能不能过来一下，好心的先生。我说我做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我想那给你把它谈明白。那我答应你，如果你让我活着，那我会侍奉你。那我想跟他把事情谈开了。我听着，我说先生，你能回答我吗？那我不想跟风说话。我说我想你回答我。我说你愿意这么做吗？那我听着没有人跟我说话。我说我真是，那我听过其他人说神对我说话了，但我可怜的那孩子般的心，那我无法明白。我说我太卑鄙了，他甚至都不愿意跟我说，我甚至都没有机会了。我就开始像孩子一样大喊大叫，然后他就对我说话了。他们强你必须先纠正过来。救赎。哦，那当我从那里站起来时，我感觉像就像踩在了云彩上面。那我不知道如何的叫喊。那所以你知道那我是怎么释放自己的吗？那地方后面那有一条大堤，那我们住在一个贫穷的那棚户区里边。那妈妈那我非常紧张。那我看圣经，她说怎么回事？我拿起课本，她说那怎么了？我说妈妈我不知道。我走到外面，上了铁轨，沿着铁轨跑，跳在空中，跳得老高。我都知道要做什么了，我只是感觉太好了。那所以这是我唯一知道要做的事儿。那你相信那会是那样得到了吗？肯定的。我爱这，那正是今天的问题。我远离了那真实的信仰。那次有个老人，那在南部那里，那他对那个老奴隶说，他说摩西，你说的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意思？他说老板那很好，他说根本没有所谓的真实的信仰。摩西说老板你只是犯了一个错误。他说你应该说据你所知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仰这种东西。但他知道的不同。没错。那感受得到，那不是说你必须得感觉到才能够得到它，但当你得到了之后，那你会感觉到它的。Amen。有一次一个老人建了一个农场，那是个农夫，建了一个美丽的农场。那但是他是当地最懒惰的农夫，那他有拖拉机等等，就任由他的农场长杂草。那对面另有一个农夫，那他没有太大的农场，但是个勤劳的农夫。所以他种了很多的苜蓿草，那放满了一大堆的干草。那年那每一个农场里边都生了一头小牛犊，那新的农场那些大的教会。那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那不管怎么样，那我喜欢一些老式的小宣教活动之类的东西。 那站在那里面下来真正的握手，那么这样他会感觉很好。那大的教会没问题，只要他们有神在那儿。那如果我们那里知道今天的正是问题所在，那么有了，我们把所有的答案都放在那个大教会上面，不放在基督身上，那正是问题所在。那你知道，那这个又大又好的农场，那头小牛犊出生了，那这可怜的小家伙除了杂草什么吃的都没有，那他们只能给他吃的就是杂草。那另一个农场，那看起来并不是很好，那里面有一些的裂缝啊，看上去有点破旧，但那的小牛犊整个冬天都吃着好的干草。那春天来了，他们把他们都挪到了畜栏里边。那当他们进入畜栏时，那小肥牛那里又肥又圆，吃饱了维他命，你知道，哦，那真是感觉太好了。那所以他开始左冲右撞，那跳来跳去，那非常的欢乐。春风吹来，你知道，就像一阵大风吹过，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那降了下来，他真是太兴奋了，那被所有的维他命充满了。那你知道，好的教会就是这样的。那到了吃饱了神的道，那他圣灵真正的降临，那知道他们就会跳上跳下了。那你知道的一件事，那另一只这只小牛犊太虚弱了，小家伙就会摇晃出来的力气都没了，风几乎把他都吹倒了。但是从里边的缝隙里边往外看着，看着这小牛犊，他说真是狂热，那他很酸，就是这样。这正是很多人的问题所在，甚至是在加利福尼亚这里。阿们，没错，他们营养不良，缺乏维他命。读者道，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不要把自己建立在感情上边，在兴奋上，在大教会上，建造在耶稣基督这坚固的磐石，还有他的道上。天地要废去，但我的道却永不能废去。他是来救赎的。那约伯在这里，那说到他是个救赎主，那他看起来，那似乎什么都不对劲儿。那他知道神从没有应许一个安逸的花床，他的应许了会有许多的山峰，他的应许了恩典能越过每一座山。我喜欢约伯说的话，那注意，约伯经历了他的试炼试验之后，那重要连到神的每个孩子了。那首先要受试炼试验，那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像孩子一样接受训练，那接受一些的鞭打纠正，那接着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作为一个基督徒该如何行事，那神偶尔给你一点鞭打，那是你回转几次，你就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了。那你就脸朝上躺着，可以抬头仰望了，肯定的。然后我们发现，那经过所有这些试炼试验，那么想要提到的一部分，那你喜欢在字里行间读圣经吗？那圣经里面最好的部分正是写在字里行间的，肯定是的。就那天晚上我告诉你们的，圣经对每个神学院都是隐藏的，你借着神学院的经历不可能认识神，你是借着重生的经历认识他的。没错，那神学院我并不是反对他们，一点也不是，但那并不是那样的。那你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那上面，然后他受的是什么教育啊？他有多少个学位，行，不是那些东西，而是祷告的时候那裤子的膝盖上有多少的补丁包，这个才是我想知道的，那才是最好的东西。那当时那约伯处在那种境地，约伯仰望神，只好他坚定地站立在这翻祭上，他知道他有一位救赎主，有天他必要来。他说在末了我必要看见他。我要你们在字里行间里边来读一下，那时候他说的，我像聪明通达人的眼睛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出来。那里并不需要聪明，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凡自高的必降为卑，瞧，使你降卑。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就看看你在神面前活得有多么渺小，多么的简单，肯定的。那么当神写他的书信时， 他把这个隐藏起来，将我告诉你们的如同那我妻子写的信一样，那他给我写的封信，但我是在字里行间来读的，因为我爱他，我完全的知道他在说什么，那不管他在纸上说了什么，我都知道他的意思，只要因为我爱他。那当你爱主耶稣，拿起圣经时，那你就是这么得到的，那就是一本不同的书了。当你重生后，神就抓住你，开始借着道向你启示了自己。那么约伯那注意，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注意他的预言。首先他的安慰怎么过来，指责他是个暗中的罪人，因为他病了，但神差遣了以利户下来，他是神的代表，那意思就是基督，那也就是那这一位等等，那名字把它拆开来是一个。那当他来的时候，他告诉了约伯，他并没有指责他是个罪人，但他告诉他说有一位义者要来，他可以站在破口中，手牵着一个罪人，那另一只手牵着一位圣洁的神，搭成桥梁，接着圣灵临到了先知，但他进入了神的旨意，回到这个通道里时，圣灵就临到了他，他站起来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被站立在地上，那注意当约伯死了，那只是在这里面稍微加进一点，然后我们就讲救恩。那注意约伯死时，在他死之前，那指明了那他被埋葬的地方，那跟这点有点关系。那之后来了亚伯拉罕，当萨拉死的时候，他的爱人他的妻子，当他死的时候，那很奇怪，但亚伯拉罕去了约伯所埋的地方，把萨拉葬在了约伯所埋的同一块地上。那注意这个，他们是先知，那当时还没有写在圣经上。那注意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与萨拉同睡同一个地方，亚伯拉罕生了以撒，那以撒死后他与亚伯拉罕葬在一起，当以撒生雅各时，雅各死在了埃及，但是在他死之前，他让他的先知儿子约瑟过来，那按手在他的大腿根那里，那天使曾触摸过那里，改变了他行走的方式，有约瑟指着神启示说他不会把他葬在埃及。那想知道为什么，想知道为什么，那经上没有写出来，但他们是属灵的人，他们在字里行间来读，他说带我回到迦南地去，与我父亲亚伯拉罕以撒一同葬在那里。那注意约瑟当他死的时候，他说不要把我的骨头葬在这里，但有一天神要造访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抬在你们的前面，那与我的父亲葬在一起。那是约伯被埋葬的同一个地方，是萨拉和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利百加利亚还有所有人被埋葬的同一个的地方，被埋在应许之地。我想知道为什么，那就是这样，神没有应许在埃及地有复活，他们知道复活将发生在应许之地，在耶稣最终来到的日子，那这位救赎主，他们对耶稣行了他们说他们要行的，他死了被埋葬了，第三日复活了，那些与他一同埋葬在那里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圣徒们从坟墓里出来了，他们知道复活将在巴勒斯坦发生，因为这是属灵启示给他们的。那今晚的就是原因，那么说你可以拥有你想要的一切的世界，所有的幻想和胡闹，所有的教育，所有你想要的东西，但是把我埋葬在耶稣基督里，因为那些在基督里的神必在他第一次复活里带他们回来。所以这是圣灵要向你启示这点，被他的血所埋赎，那些在基督里的神会在他再来的时候把他们带回来。神想称呼你是什么有什么区别呢？狂热分子或不管是什么，只要待在基督里，救赎，那美丽的救赎的故事，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让我们回顾一些的东西。那个美丽的小故事刚浮现在我脑海里，那边的圣经里边很短的故事书，那给出了救赎的一个的线路，那就是路德记。 那许多人干脆忽略了这本书，但那几乎是旧约里关于主耶稣的最美的故事了。那在史诗的时候，那首先到了一个时候，以色列人远离了神，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那水源被切断了。那今天当他们远离神时，水源就被切断了，那所有其他的祝福都会停止了。那注意，有个名叫伊利米勒的人，还有他的妻子拿米，他们有两个儿子，他们离开了那地，去摩押地寄居，因为他们听说摩押地有粮。在他们在那里的时候，两个儿子长大了，娶了两个女孩，那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那这正是两幅美丽的教会的画面。那拿米，一个正统犹太教会的完美的画面。拿米，那正统犹太教会的一个的写照。那厄尔巴，一个不冷不热的外邦教会的写照。那路德是心腹的一个的写照。那如此美丽的显明出来，神借着启示显明了他一切的道，那你相信吗？那注意，那接着疾病，那伊利米勒死了，那两个儿子死了，留下了这几个女人。那路德，那就叫来了两个儿妇亲吻他们，那说，那回到你们母亲的家里边去吧，找安慰吧，因为我听说家乡那里有雨了，他们有食物了。那仔细听见，那怀着祷告的心，那我们现在要快一点了，那很快就要开始祷告队列了，那就讲几分钟。那他说家乡那里有食物了，那有什么东西，那我必须要回家了。于是呢，亲吻他的儿媳妇们，对他们说再见。那于是厄尔巴，那这是一个教会的预表，那种普通的形式化的教会，那他愿意亲吻他的婆婆道别，然后他渴望世界上的事儿，那种旧的生命又转回到他的偶像那儿去了。因为当他的婆婆对他说，那对他们俩说，那我太老了，无法生孩子了，那即使我再结婚生孩子，你们还能等到他们吗？那不要了，回你们的母亲那里去吧，去找安慰吧。那布伦伯的教会成员就是这样的，第一件事一开始发生，他们就灰心了，那他们就想回头了。哦，这何等的可怜。但路德他却不是这样的，这是心腹的一个预表。当他的伯伯说，那路德你回家去吧，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我要与你同去，你的民就是我的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那里，你埋葬在哪里我要埋葬在哪儿。他做了选择，有时候那就是每个人的生命中必须去到的地步，就是做一个决定，你必须做出选择，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你是否要受教育，那你必须做一个选择，谁会是你的妻子，那你必须，那生命中必须有决定和选择。那现在也许那就是这么一个夜晚，你面临着对最后的呼召，要做出选择，你要服侍谁。也许你最后一次就在这里吧，老爸爸们，你在担架上，然后你大妈妈，然后在那边的年轻女士，这可能是你们做出选择的最后时刻了。但是路德多么的美丽，我真希望我们有时间去挖掘一下那这些的金块，把它们拿出来。那当我们没有了，那我们只能够突出一些的亮点。那注意，路德愿意舍弃他的偶像，舍弃他的过去，舍弃他的同胞，舍弃一切，与拿米一同的回去。不管情形如何，他都愿意继续。那这正是每个来到基督面前的人必须，他要首先愿意走这条路。那不管是什么，那我想告诉他们说，你一定会兴旺，成为富人的，神必祝福你，你不会有疾病的。 我不向他们承诺这些，因为神并没有承诺这些东西。那我会说，如果你真的心里边重生了，那我就不在乎路有多么的艰难，你仍然会抓住神不变的手。而不管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只要耶稣与我同去，那我就去了。哈利路亚，只要他去那就够了。那他回来了。哦，这此刻的这个画面，的路德外邦的教会，那他刚进来，拿米犹太教会，那他回来了。那注意，当他们回转并去到那回到故乡时，他们正赶上了收大麦的季节。那任何人都知道收大麦的季节是什么，是五旬节，是初熟的果子。那外邦教会，那就是心腹。那这外邦教会是如何在五旬节在全能神的翅膀之下被带进来的。那当他回来时，正是收大麦的季节。那在那里他们有一个叫波阿斯的亲属，他是个富有的人。拿米打发路德到田里去，在波阿斯的田野里边来捡麦穗，那是当时的风俗，今天也是。那在同一个田里边，那收割的人遗留下麦穗。那么他为什么要捡麦穗呢？他正在收集食物。那这就是外邦教会所做的，那跟在正统犹太教会的后面，那把他们有过的东西拾起来，就是旧约，来拾起神赐给先知的东西。那外邦教会，那个年轻的教会，圣灵教会的长子，他正在拾取。当波阿斯出来看见了他，看到正在发生的所有的这些事，那这是一个异人，基督的一个预表。波阿斯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当他出来查看收割的田野时，他是收获的主。基督他是收获的主。他出来查看田地，那注意，他的眼睛一看见美丽的路德，那是一见钟情。他说，在我田里边捡麦穗的这年轻的女子是谁家的呢？那些人说，她是个贤德的妇人，她是跟你的至亲拿米一起回来的，在这里边捡麦穗。于是巴斯走到他那里，他说，那你看，不要离开这片田，我喜爱的，我真希望那我们有时间停在这里边几分钟。那你不要离开这块地，这就是了，待在那儿。哈利路亚，我知道你可能认为我有点太狂野了，但是那瞧，待在你所待的地方，每个从神的灵生的人，当他在基督里时，他的眼睛就定睛在哥哥他，在路的正中间。那如果他变得有点情绪化了，就现在知道那他会激动的跑向一边去了。那如果他不留意，他就会成了狂热分子。那如果他有一点点的僵化，那受过教育，他如果偏向另外一边，他变得冰冷僵硬刻板，把圣灵从这里边都清除掉了。那如果魔鬼无法阻止你看到一个真理，他就会把你推到另外一个极端里去。那我认为这正是发生在五旬节拜教会中的事。那没错的，绝对是的。那么进入了极端，待在那儿，以后你可能不爱我了，但在审判台前你会爱我的。瞧，哦，那不要偏离了，待在基督里，不要追随恩赐等等，与赐恩赐的那位同在，神会看过那些恩赐的，待在那儿。是的，待在那田里。他说在后面捡些的麦穗儿，他说不要离开这块田，就待在这儿。那你们可以从我定义要说的得出结论。那所以待在那里，直到晚上，直到太阳下山了。但基督用圣灵给你施洗时，那你就待在基督里。那起初的爱就在你心里边，永远不让它变冷了，只要继续的爱的，继续往前。注意， 那接着我说，那我已经吩咐了这些年轻人不要搅扰你。哦，这是何等属灵的一个背景。那你知道一些后继孝的人，那些只是那一半弟兄的教会，他说，哎，你们这帮圣管伦，他说我已经吩咐他们不许碰你。阿们，这是我的产业，他的思想里边有他要做的。他说我已经吩咐他们别碰你，但你要紧跟着收割的人。他说到了中午你累了，就过来坐在树底下，拿这些饼跟其他的人一起站着吃。那我喜欢这样，那是团契，你讲在树荫下围坐在一起，那你不喜欢坐在那儿吗？那只要跟其他人一起站在里面。阿们。那然后他对收割的人说，说看见了后面那个年轻的女子了吗？就是的。我说你们多留一些在地上。我说每隔一段时间就故意抽出一些留在地上。我爱那些抽出来的，你不是吗？阿们。那跟在收割者的后面拾取，那故意丢下一把，使他能够得着。哦，路德真是抓了一大把他合同的感觉。收割者转过身来说，没关系，没关系的。那当神赐给我们老师的浇灌下来的圣灵时，那这就是那一把故意留下来的。那注意，那一天过后，他把所有的麦子打了出来，放在他的小围裙里，拿去给他婆婆。他婆婆给了他建议，那如果你想知道如何给他建议，那保罗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给出信心的伟大篇章时，他说我们就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那他是在建议我们来读着旧约，这在那里边建议我们，当人们做错事时，神也许因此而惩罚了他们；当人们做正确的事时，神会为此祝福他们。那路德被拿米，那这正统的教会，那劝勉了他必须要做的。那次当摆设筵席的时候到了，那紧跟着收割之后，那正是现在在进行的是那大的筵席。那注意路德做了什么？那他就下去沐浴抹膏，换好衣服，让自己看起来漂亮干净。当巴斯晚上躺在地上时，那年轻漂亮道德正直的这个妇人，他必须对伯阿斯有信任，虽然他不认识的，但不管任何人说什么，他就相信他是个义人。那他必须要相信，凡到基督面前来的人都必须那么样。那你必须把自己交托给基督，那不管妈妈说什么，爸爸说什么，其他任何人说什么，但把你自己放在他脚前。路德睡觉时他把头靠在他的脚上，就显出了他的信任。那注意，那我记得当我得救的时候，那主的天使来告诉我去为别人祷告。那我所属于的宗派里的一个好朋友说 Billy， 他说你会成为圣管伦的，这是肯定的。那我妈妈说 Billy 你失去理智了。那我可怜的父亲他死在了我的手臂上，他说 Billy 你不能把这东西带到这房子周围，他们以为我疯了。那人们，那我当时还是一个单身的，那愿意同我一起出去的女朋友以为我疯了，但我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相信他。那你必须得要相信他，有时候这是要求与朋友还有你所交往的人 完全的分离，但你要把自己从世界上的事中分别出来，与基督同行。路德并不以此为耻，他可以信任他。我并不以此为耻。有人说 Billy， 那你不怕某个晚上那有人会上去那里，而你却在辨别的事上出错了吗？永远不会的，鲍先生，永远不会害怕的。那你在讲台上做这样的陈述，难道你不害怕有事情发生吗？不，神已经应许了，那这样就会毁掉你整个的事工了。那从一开始这就不是我的事工，而是他的，这取决于他是否看顾，不是我，我无法看顾，是他在看顾这事。很久以前我就立定了心志，那如果这个事工，那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知道我该爱的，那是我能做的唯一的事，那我把一切都交付给了他。如果这事工对他来说太大了，那我努力有什么用呢？肯定的，他才是那位，他是那位差遣的，这是他的道。我不想传讲我的话，我要传讲他的话。我不想说自己的事，那我想要讲论他的事，所以这是他的话，他的大能。那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一个人能够医治另一个人，圣经里边没有这样的东西。但我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医治了每一个生病的人，只要他们能够接受。他拯救了每一个罪人，只要他们能接受。但这是你个人对他的信心，你接受并承认。他躺在波阿斯的脚下，那当他醒来，他看见了这份的信任。哦，那有朝一日他一定会看见他的教会对他的信任的。当他看到这种信任时，他就拿起自己的袍子，圣灵披在了他的身上。那天变得冷了，他把袍子披在了他的身上，然后送他上路了。五旬节那天，这新的教会的人也是一样的，按照神的道站在那里等候了十天后，那他们走了出去，他们并不感到羞耻。基督展开自己的袍子，这圣灵遮盖了他的教会，保护他，使他温暖，让你们的心正直，在交通中让你温暖起来，直到得赎的日子。说了有一件事是必须要先发生的，在你承受万有，得到所有的收成等等之前，他说，在我能说你是属于我的之前，我必须做一个至亲救赎者的工作。那所以那至亲救赎者的工作，那大多数的学者都知道要做的是什么。首先他必须得是一个亲戚，那必须得是一个亲属，那必须是很近的亲属。那神是如何从伊甸园里边来，那让神的子民迷失了，那他如何的借着救赎的律法。那瞧瞧这美丽的画面，那真是希望有时间来讲解这些，但是我被催逼得很厉害。那所以那忍耐我一下。那但你看，那神要使人得着救赎，神就必须得降卑，先成为一个人。基督耶稣是神在肉身中的彰显，明白我的意思吗？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神成了人类的亲属，因为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他必须还得是配得的，那他是配得的，他是收割的主。那另外他必须是，他必须得是一个对的人。那耶稣确实是。那在这之后他必须要做的，就是在城门口来招呼城里的长老，然后他必须借着一件事举起一个旗帜，在城里所有的长老面前脱掉鞋子宣告这事，即他已经赎回了拿俄米。那为了要赎回，或者说要救赎路德的话，他就必须得赎回拿俄米还有这所有的一切，才能够得到路德。那就是耶稣是来到犹太人那里的原因，他必须救赎犹太人才能够得着外邦的心腹。 那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必须得救赎他，那他必须得做出一个公开的见证，那这需要的是死亡。所以神降下来住在了自己的儿子里，住在一个属地的帐幕里，被牵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外。那从宗教的意义上来说，那是当时世界主要的城市，在天地之间，在大祭司该亚法还有所有的长老面前被举了起来，表明他用自己的血救赎了教会。他救赎了什么？他救赎你的魂脱离阴间。当亚当把你放在当玻璃时，他赎回了亚当失去了一切。耶稣基督在哥哥他，他是你的至亲救赎者，救赎你脱离魔鬼一切的咒诅。他救赎你的魂，他救赎了你生病的身体，他救赎你疲乏忧郁的灵，他带给你的快乐，他带给你喜乐，他带给你那救赎带给你的是给你和平、恒久忍耐、良善、温和、温柔、能力、圣灵，他带给你神的医治。耶稣基督带给了你所有这些东西，因为他是我们的至亲救赎者。他来到地上，他像人一样受苦，他在各个方面都受了试探，就像我们一样，然而却没有犯罪。他成了一个完美的至亲救赎者。耶稣在他的身体里受苦，在他的身体里边担当了我们的软弱，为了要除掉那些东西，并下来成为至亲。那什么，神降杯下来了。那起初当神对人说话时，那在旷野的旅途中，他是一个火柱。在居住在山上时，甚至是野兽碰到的山都要被剪除。那接着神，这同一位神，你的儿子基督耶稣的样式启示了自己。那后来基督耶稣他受死成了赎罪祭，成了我们的至亲之后，那他就离开以圣灵的样式又回来了。那今晚就在我们里边有着同样的能力、同样的祝福，做他在地上时所做过的同样的事儿。那这就是应许给我们的。我多么感恩的知道他今晚在这里要证实这一切的话都是如此，完美的至亲救赎者。你怎么能够拒绝这样的一位呢？如果今晚是你接受他的最后一次的机会，那会怎么样？那我靠着神的道相信，你会看到神为了救赎你，他必须要做的。我们是谁？那愿意到处跑来跑去却对他漠不关心呢？当路的尽头来到，我们会得到什么呢？那如果你赢得了整个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魂，对你有什么益处呢？那你知道也许这是你地上最后一个晚上吗？那你们站着，那却没有任何可以靠着站立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借口了。那首先这是神的道，那这里是证据，有见证人，那有得救的人。那你们躺在这里生病受痛苦的不要怕，耶稣在这里要医治你。那他必须，那他是你的救赎主，他救赎你脱离疾病，只要你能够相信，那就是你的。在此之后他拆来了他的道，他拆起了传道人们，他拆起了他的圣灵来行事，行了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证明他从死里复活了，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亚伦拿着替代死亡的血，那拿着他进入了至圣所，但耶稣却用自己的血进入了至圣所，为了救赎你，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你自己能与他一同进入到耶和华的荣光中，并在神的祝福下活着，被这羔羊的血所救赎。那有朝一日的生命结束时，朋友，我常常在想会发生什么事呢？当我们冠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时，所有历代得赎的人都站在那里。当天使们低头站着，却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他们不知道犯罪是什么，他们从未跌倒过，他们不知道失丧是什么，他们从未失丧过。但我们曾经失丧，而今被寻回了，被赎了回来，被神认领了，借着主耶稣基督牺牲的荣耀被领出了魔鬼的当铺。那我告诉你，说到尖叫呼喊 那一天会是这样的，那得赎的千天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口流出，救赎的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弟兄，你今晚得救了吗？你重生了吗？你真的知道接受这学是什么意思吗？在旧约里，当他们杀了这羊羔时，那人犯罪后，那他出去，那我现在要结束了。那这个人，那他们杀了这只羊羔，他做错了事儿，就取这羊羔来，按手在羊羔的身上认罪。那祭司割断这羊羔的喉咙，拿一个器皿接住羊羔的血，那感觉到那只羊羔，他将死的身体颤抖着，那要再一次的救赎他。那他是那个做错了事儿，那他意识到那只羊羔替他死了，颤抖着抽搐着，照着最后的生命结束了，然后这血就被放在火上焚烧。那这人从那里边回去，但心里边却带着同样的欲望，就做了进来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儿，因为公牛山羊的血断不能够除罪。那他在救赎的计划之下只是一个影子，但今天当敬拜的人一旦被洁净了，他就再也不有罪的意识了。那只要凭信心按手在主耶稣的头上，在哥他山上来感受他代替你受苦的痛苦，那记住是你的罪做的那事儿，为了救赎你他成就了，神自己成了肉身，使得能为你拔出死亡的毒刺。在那里当他受死的时候，也感觉到哥他的痛苦，他所做的。那弟兄，人之所以出去时还是有着跟他进来时一样的想法，有着同样犯罪的欲望，那原是在那血里有生命，对不对？那是动物里的生命，当这灵离开了生命时，那它无法回来，那与人的灵混杂，因为那是动物的生命。那因此这种的欲望依旧还是一样的，那它出去了，那又回到了旧的生命里，那动物的生命消失了，血细胞破裂了，但单个按手在耶稣的血上，耶稣的头上承认自己的罪，当那个血细胞破裂时，那是基督耶稣的圣灵降在了这人的身上，把一切的罪还有欲望从他的心里边除掉了，他被耶稣基督的血完全救赎了，那是罪的问题就都解决了。朋友，如果你说你一直都是神的孩子，接受了基督却从未有过任何的经历，心里仍然有着对世界的欲望，那每天不得不与他征战，那让我告诉你，有一个至亲救赎者今晚正张开双臂站立在那里，要接受你，要从你身上除掉这世界。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看到时间在流逝，不得不缩短我心里想要传讲的这祝福。那帐篷里很冷，许多病人正在等候，那父可能有比身体上的疾病更严重的，也许有些生了罪的疾病的，那从来没，也许他们属于教会，也许他把名字记在了册子上，他们亲爱的老母亲死在同一间的教会，但他们却从未重生，从未在他们心里边接受真正宝贵的圣灵，还不知道什么是爱你的仇敌，善待那些恶待你的人，还没拥有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所持有的同样的态度。父，这也许就是这个夜晚那你最后一次在当铺的门口敲门，今晚你把自己给了任何愿意进来的人。父，我祈求当我们在会堂各处低头时，愿你此时对人的心说话，就是那些远离神的。你说，孩子，你是我正在交谈的，是你我的孩子，我要你回家，我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我期待你今晚来。你说，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若非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愿你此时能敲击每一颗心，当我们低头时，那所有的基督徒都祷告。这里是否有人愿意向主耶稣庄严的举起手来说， 耶稣，我感谢你为我而死，现在我接受你，你是我至亲的救赎者，你承诺使我可以成为你。现在我要放弃我罪恶的生命，从今晚起我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我的信心直接仰望你。你是否愿意举手说借此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那还有别人愿意举手说借着这个我举手说主耶稣，神祝福你姐妹。那借此神祝福你姐妹。那还有人吗？举起手来说，现在我借着这个来到耶稣那里，神祝福你弟兄在后面的，那看到你的手了，神祝福你我的姐妹，那多么英勇的行为，神看见了你的手，神祝福你在那里的男儿和女儿，神祝福你们。那如果你们是丈夫和妻子，愿你们的家开始变得不同。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我看到你在后面的姐妹，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弟兄还有你，没错，神祝福你在后面的。还有没有别人愿意向主耶稣举起手来说，耶稣啊，这是我，你在敲响我的心门，我知道我担忧，我劳苦，被推来搡去，我厌倦了这种东西，今晚我要来，要在这个帐篷里边把问题解决了。那不知道明天可能就太迟了，所以今晚那是时间时，许多其他人正在上来，我要把你把我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我要向你举手，愿你看见我的手并接受我。神祝福你们。那么一些的中年人、年轻人、老年人，那一个非常甜美的小女孩，那可能这孩子的父母刚接受了基督，那他把他高高的举着，希望我能够看见的，他举起了他的小手。那说那是错了吗？哦，不不，他的小心脏还没有那么刚硬，他是个孩子。耶稣说不要禁止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此刻你愿意举起手来，那任何的地方来当基督徒们祷告时，是否有其他的人，咱们结束之前还有没有向基督举手的人？神祝福你，我看见了你的是神祝福你。那在前面的我看见了我的弟兄，神与你同在。那其实我没有看见你的手，神依然看见。大约有一两的二的人举起了手，那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很好。那我的弟兄请弹奏为信心仰望你，可以吗？给我们起个调好吗？那你知道这首歌吗？为信心仰望你。那是的，那在这里，那这位西班牙裔的女士，神祝福你我的姐妹，耶稣认识你，神祝福你这位西班牙裔的小姑娘，主与你同在，亲爱的，那永远的祝福你，那很好。那再多等一会儿呢，我知道我们迟到了，那但明天是星期天，你不需要太早起床，愿神怜悯。那我看见在后面的亲爱的，那小孩子们归向基督，其中一些只是小女孩和男孩，那八岁、十岁、十二岁，那他们年幼的心，那耶稣爱你们，亲爱的。那你知道，在今天的世界，人太多了，在我所住的地方，那我一小时接一小时的听到救护车在公路上飞驰，那来回的跑向医院，那近在咫尺，那医院就在我附近。我看见人们来，听到他们出来尖叫着，他们亲人有的喝醉了，下了车。那现在速度都太快了。那记住，通过对自然的研究，那事物是平衡的，过不多久那就会有疾病流行，会个骨弹什么的，那时这地上的人口会减少很多的，那是神行事的方式。我相信耶稣要来了，现在准备好，记住，那只要想想，从今晚起五千年，那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都会在某个地方，而现在也许正是你确定永恒目的地的时候，想一想吧。当我们低头时，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从今晚起五千年，我相信世界将悬在那边一个大的沙球，放在大地上咆哮，炎热焦热的沙土，圣经说它要被吹进太阳里，原子要破裂，诸天都被烈火所烧尽。在诺亚的时候，这导致地球偏离了太阳，造成了洪水，而这次则会导致地球投向太阳。同样的事情，原子弹的威力会让地球偏离轨道，投向太阳。你的墓碑安放在那边，但你的魂呢？它会在哪儿呢？这可能就是时候了。再来一次，那任何还没有举手的人，神祝福你姐妹。 我只是觉得还有别人，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在后面的，神祝福你亲爱的小女孩，小女孩神祝福你。还有谁吗？好的，没错，神祝福你姐妹。好的，我们要祷告。父啊，照我本相，无善组成，愿你流血替我受惩，并且召我救你得生。神的羔羊，我来了，我作为一名祭司进来，站在生与死之间，主要把今晚聚会的这些战利品，这些来听这道的人献给你。那这些很直白严厉尖锐的讲道，但却是真理，他们在你所流出的血的根基上，在圣灵和好的时空上接受了你，借着血把他们带给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他今晚来敲他们的心门，因为你在地上是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你说所有到我这里来的，我必赐给他们永生。说亲爱的救主，我正在向你引述你的道，你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是现在，并不是受审，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么照着你的道，今晚对所有这些人来说，这就是过去式了。如果那是从他们心里来的，他们就得救了，绝不至于受审判，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佛引导他们一生，差他们去某个好的教会，接受基督徒的洗礼，然后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服侍你。父，奉你儿子耶稣的名，将他们交给你，为他们的安全旅程、好的健康还有体力，在来世得永生。阿们。哦，我真是爱的，您不是吗？现在我们要开始为病人排祷告队列。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那你发了什么祷告卡 ？V 吗？今天我们发了祷告卡 V， 100张 V 卡。那明天要叫出其他的，我们现在叫其中的一些上来。V， 那把你的小卡片翻过来，那上面有一个 V 字母，那是从1到100。那么通常不会叫太多上来，那这不是非得要，那这是圣灵的工作。多少以前从未参加过我的任何一场聚会的举手，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我看看，我真高兴你们今天来。那只是一个晚上的信息，很难那把它交给你们讲透。那但你看，当耶稣在地上时，他并没有医治任何人，他说我只做父指给我看的，对不对？那教主显明了一个意象，那没有人连基督的肉身也不能在神的面前得荣耀，因为没有肉身能够得荣耀，但是圣灵却能。那圣灵向耶稣启示人们曾去过哪里，那做过什么事，父想他做时就指给他看要做什么，那么他就去做了。那是经文吗？约翰福音5章19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他刚经过了几千个瘸腿跛脚瞎眼的人，父只给他看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那你相信是父显给他看了吗？那他是这么说的，说他知道他已经这样很久了，他就去医治了他。他可能得了肺结核、前列腺炎的等等的病，有38年了，那病并不会杀死他的。那父显给他看了，在这群残疾瞎眼瘸腿跛脚枯干的人中，经过了这群人医治了这么一个人就走开了，而任由那些人躺在那儿。那他们就质问他，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这是约翰福音5章19节吗？那么他什么事儿都不会做，除非神借着异象显给他看。那当人们有信心时，借着触摸他的衣裳等等，通过他的拉动神，那他就站在那儿看着会众，告诉他们不同的事。那我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来之前做了什么，你得了血漏，那现在得了医治，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那这个瞎子在这里，那他得了医治等等。那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对吗？那如果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今晚就会是一样的。如果他是一样的话，希伯来书13章8节说的，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在能力上是一样的，那一路走来他总是一样的，对不对？那如果他愿意来这里行他过去所行同样的事儿， 那今晚你们是否愿意接受他做你们的医治者？那这些，那对你们这些年轻的归信者来说，那你们接受了主耶稣，只是因为你们相信了这道。那留意观看，他向你们显明，他真的是主耶稣，他不是死的，他是活着的，今晚就在这里。愿主得着称颂。那是什么来着？是 V 吗 ？V。那我们来看看，今晚让我们叫出最后的一部分，谁有 V？ 啊，你说什么？啊 ，V 啊，对不起。哦，好了 ，V 就像得胜这个词儿。那么85到100，那谁有85号的高卡？让我们来看看。好的，过来这里，女士。神的愿你今晚帮助我们，那个非常可怜，那是圣灵的人，他说谁是配他的？没有人，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如此拣选了，也就有的人做一件事，有人做另一件事，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父，祈求你，那让我们主耶稣的道，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然而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不信这，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说，你要以同样的方式，用同样的事情来代表自己，直到世界的末了。父，祈求你，愿你今晚再一次为我们做这事。我们谦卑的祈求，奉耶稣你的爱子我们救主的名，阿们。那愿他的祝福，哦不不，那没有祷告那边不能够进入祷告队列，那你必须得明天来拿了一张祷告卡，你必须要祷告卡才能够进到队列，否则对其他人就不公平了。那看看这里多少人想要接受祷告的，举起了，整个会堂的人都想接受祷告，所以那是我们必须发祷告卡的原因。那不行，那明天来。那如果你今晚没有得到祷告卡，那明天你就会得到了。那其实你并不需要祷告卡，只要坐着朝这边看，全心相信，那对我来说并没有关系的，取决你是否触摸到基督，对吗？不是我，我心里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靠恩典得救的可怜的罪人，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位要触摸的。好的，那我们要开始为别人祷告。那还有多少人想要得医治却没有祷告卡，请举手。到处都是，神祝福你们。那我想要做一件事，那你们看这边，全心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相信了今晚在这里要丰丰富富的行事，你就能发现他是不是医治人，是不是完全照着所说的去做了。那么难道不相信那个吗？那他肯定会的，他是可爱的，他是万人中最美丽的，他是谷中的百合，是晨星，他的恩典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好了，让这位女士过来。那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我们彼此不认识，对不对？那我要你们每个人都敬畏。那拜托，请真正的敬畏，安静的坐着。那只要往这边留意，全心的祷告，说亲爱的神，那怜悯这些人。那我很高兴，那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就说我很高兴我是个基督徒，并且侍奉你，因为除了基督教以外的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假的，耶稣是唯一真实永活的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的，他是唯一真实的，是我们的神。知道这点，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所有其他的，那佛陀还有说，那他活在大约2300年前，那做了很多的事儿，但他死了去了坟墓。那所有的圣徒啊，他们说你们的神也死了，哦，没有，我们的神从坟墓里边复活了。他们说证明的，证明的。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这就是他的证明，那就是我的事工在美国快要结束的原因。那我看到了这个，在我刚刚跟布莱特先生交谈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在这次聚会上。那我在这里的 那聚会欠了几千美元的债务，我告诉他不要接受爱心奉献了，那只要直接进入聚会，那会寄钱过来的，那直到付清为止。那没错，当到了他们不愿意接受，那我的聚会不能自给自足的时候，我就该回到非洲、印度或别的地方去了。那他们一看到第一件事发生就信了。那这里站这个妇人完全是陌生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他，神知道这个，我没有办法彼此的认识，因为我们，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神知道我们俩，对吗？就是，也是个基督徒。那如果是这样，那就像，那只是花点时间同这个妇人交谈一会儿。那如果这个妇人，那这是完全一样的，那这是一个预示，那就像我们的主在井边一样。那当我那么说时，我感到非常的卑微。那我想在这了宝血买书面前，在这敞开的圣经面前，我正在做这样的声明，那是件很大的事，不是吗，女士？那就是这样，那某件事必须发生。我要么说的是真理，要么就没有说真理。耶稣要么是神复活的儿子，要么他不是神复活的儿子。那这就是了。那需要2500人或3000人坐在这里等候着，要看看这是不是。那如果我已经正确的代表了，那我就没有惧怕，因为我用他的道还有他的圣经所说的来代表了。那正如我说的，这位女士对我来说是陌生人，我不认识的，从未见过他。那如果我能够知道事情，那必须是由神来告诉我你来这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那么如果他愿意，你会相信他们？我跟你交谈是为了接触你的灵，那我说让你的灵捕捉到他的灵。那想你是个基督徒，我是个基督徒，我们是作为弟兄姐妹站在这里，从未彼此见过面，但同一位主救了你，也救了我。那你想要从神那里边得到一些的东西，你接受我作为他的先知或者说是他的仆人，那到了我这里来，那借着神的恩赐，我想要帮助你。那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交付给圣灵，那你的信心来拉动，那不管是什么的，神告诉你是什么，那我就告诉你，那是我所能做的一切的。如果你的信心符合那个资格，那就会得着你所求的，如果没有，那就不会。那就是，那会众也是同样的。但是那这位女士，那在圣灵，那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里的每个灵都置入了空之下，为了神的荣耀。那会众要心存敬畏。那如果你们还在听的话，那这位女士病得很重，她患了一种妇科病，一个女性的疾病。那她为此去到了某个地方，这是一个，那么不能对她有任何的帮助，她一直在住院治疗。那他们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那医生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那现在那他本该再回医院去，那还要做更多的事儿。那有一个，哦，那是你丈夫，他坐在那儿，没错，我看见一个头发灰白的人站在你旁边，那光在这边闪烁着，他也病了，他患了风湿病，没错，对吗，先生？好的，那你站起来，你的风湿病不见了，那不用去医院了，现在去哥哥他，一切都结束了，奉主耶稣的名。你相信吗？那么现在就接受他，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这是你的，你若能信，那位举着双手的女士坐在座位的尽头，你病得很重，对吗？是的，夫人，你刚才做了一件勇敢的事，你举了手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因为你那就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接受他的。你坐在那儿，你不需要祷告了，那你空着双手，你本来是要去医院了，那你必须得回去，因为你一切都不对劲儿，你有很多的痛苦。 那我看到一个小家伙，你失去了你的孩子，没错，你必须得回医院去了。哦，亲爱的神呐，我可称颂的天父，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我祝福这受苦的可怜的妇人，愿他得着医治，得着安慰，因为他把自己的心交给了你。愿此时这是生命的开始，愿他痊愈健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让这位年轻的母亲站起来，愿神此刻祝福你，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让我们说赞美主。那条不是争抢祷告卡，而是向耶稣伸出手来，他是那位，那正是那个妇人所需要的。他的信心，他坐在那儿不顾一切的祷告，圣灵就开始向着妇人那里去运行，然后直接去到了那妇人那儿。那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了，但不管是什么，我知道他愿意把自己的心交给基督。耶稣说，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姐妹，你赞美主吗？那你爱的吗？那个穿着灰色裙子的女士坐在后面，有点白发的，你的脸像这样在动，是的，你有些属灵的问题，有点难不是吗？你全心相信吗？那是真的对吗？是的。那你现在接受吗？只要记住我告诉你的，一切都过去了，你的问题结束了，你的信心已经奖赏了你。姐妹，你在主耶稣里的想法，要有勇气，不要灰心，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你若能信，就是，那这是病人吗？我并没有失去理智，那有时候我会搞混乱，因为这是恩膏，我自己都不明白那是什么。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律师，我们是陌生的，我们彼此不认识，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对吗？对我们的主耶稣来说，没有什么事是难的，对吗？他能行万事，你不相信吗？他肯定能行万事的，他把他的工作确实做得很好。阿们。那癫痫是一件很难的事，但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够医治，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阿们。关节也是对吗，弟兄？脖子在我肩膀上都是，但耶稣基督能医治，你相信吗，弟兄？那么就可以领受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阿们。那在那里，那不只是他，还有那位有胆囊问题的姐妹，那不用祷告了，耶稣基督已经听见了你。只要你全心相信，你就永远不会再有了。你相信耶稣使你痊愈了吗？那么你信心已经医治了你。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基督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在这里要医治，赐下祝福给凡愿意的，让他来。那等一下，只是想跟你谈一会儿。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我们站在这里，彼此不认识对方，但神知道我们，对吗？你不会认为我在读你的心思吧？不，你不那么相信。那我没有办法那么做。神知道你的将来，我不知道。但是你患有神经紧张，没错，就在生命的这个阶段，那你会有那种东西，没错。那如果黑暗的影子，那可能不会一个晚上就离开，但只要有信心。那你的后背上也有毛病，对吗？ 那这是真的吗？那所有的疑惑都消失了，对吗？那在这里让我告诉你别的事，让你知道我是神的仆人。那你还有一些的问题，你得了肿瘤，对吗？我可以说出来是在哪儿吗？在你右边的乳房下面，对不对？那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么欢喜快乐的去吧，你必痊愈，相信主耶稣。让我们说赞美主。现在有信心。那等一下有个耳聋的灵。哦，那请心存敬畏，低头一会儿。是站在我面前的女士，现在大家都低头。我不知道这有多糟糕，我一点也不知道，只要低头一会儿，那不要抬头，直到你们听见我说让你们抬头为止。那奉耶稣的名，请低下头来。我们的天父，你知道万事，我为我的姐妹祷告，我感觉到那个邪灵的震动，那会使在某处被一辆车撞死的，他的生命会被缩短，但我祈求你怜悯他。不是说我们必须有神迹才能相信，我们确实相信。我现在谴责这个鬼魔，让他离开的，那只魔鬼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这聋子的灵，我靠着永生神吩咐你，也不能再抓住他了。你能听见我吗？是哪只耳朵？那当然，现在你又听见我了，对吗？那你现在听见我了吗？现在能听见我吗？你说赞美主。好的，你可以抬起头来了。那不是为了要看神迹。那这些震动在他的耳朵里，那姐妹你现在爱他们，你现在能听清楚了吗？那现在我告诉你一件别的事，你知道你的医治是不是完全的？那你有很多的麻烦，对吗？那你得了结肠的疾病，在你的肠子里，医生想要手术，但他们不能手术，因为你有腹膜炎，那不允许他们做手术。那如果你相信，他们从现在起就不需要做了。你相信吗？那现在欢喜的去吧，姐妹。让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你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吗？要信心。你好吗？那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你是个基督徒。那我跟你是陌生人，我是你的弟兄，因为借着儿子耶稣基督，你是我的姐妹。那你相信在你身体侧的疾病离开你了吗？如果耶稣能医治你，对你说话，使你的身体好起来，你愿意接受吗？你相信神会看过吗？那你可以，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阿们。就这么简单，只要凭信心相信，那就是你唯一要做的。先生，这很奇妙，不是吗？那我的弟兄，这一切都结束了。这夫人的信心成就了那事儿。一个丈夫，当他看到自己的妻子因着纯真的信心得了一治，正在相信，眼泪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伸手抓住他妻子的手，开始抱起了他，他谦卑的低下头，将感谢归给神。那当然，那有某种利益。当时他站在那儿，正在祷告，几分钟前有什么东西临到了他，我都没有转身。那我以为是在担架上的女士，我在看，要确定他在哪儿。那为了可能是，那他身体的这一边有毛病，我再次观察，看是不是躺在担架上的女士。我看见了我面前的异象，那妇人是在祷告。我看见异象出现在我面前，是个白发的妇人，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在哪。我看见光从这里过来，站在那安顿下来说，哦，就是那位女士，就是她。没错，你在祷告，对吗，姐妹？你相信？如果是，请举手，让会众能够看见。没错，好的，没错，是你的信心做成了这事儿，不是我，我只是你的弟兄，我只说主告诉我要说的话，是你的信心拉动了那个。没错，那在我面前的女士，她说我所说的我不认识你，女士，如果我能以任何的方式帮助你，我会做的。如果不这么做，那我就是个心地残忍的人，对吗？ 但我只能告诉你，那耶稣，那出耶稣的，那我算不上是个传道人，但是我相信我所说的。你知道这点，那就完全的崩溃了。那有一件事是你有心脏病，你有直肠的问题，神经紧张，并发症。要顺便说一下，你是个传道人，你是个传道人，是个福音的女传道人。你相信我吗？好，在那里欢喜上路的去吧。那只要不让你觉得紧张，那是造成麻烦的原因。去不着快乐，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你现在相信了吗？你有信心吗？孩子吧，姐妹你怎么样的？你有信心吗？我想看着你得医治，亲爱的，我太想了，但都不知道做什么，我对此无能为力。我知道你的病，但我不能医治你。想的是你的信心，只要继续往前，他会做的。继续保持信心，你们每一个人不要疑惑。你怎么样的弟兄，你全心相信吗？相信耶稣基督会为你做这事吗？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个西班牙裔的小姐妹，你只要全心的相信。Amen。 那现在对我来说正在变暗，看起来好像整个建筑都是。那我亲爱的人们，那弟兄姐妹，我真希望我能够解释，但我不能。但对我来说，这似乎是那时候最好的，不要尝试去解释了。你们只要相信好吗？你们现在只要全心的相信耶稣，神的儿子，伟大的耶和华神，他自己可爱的孩子，敬拜与圣灵亮是在这里，通过可怜无知的人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借助我自己，那不配的人们，我们所有人，你们的信心借着神圣的恩赐正在从格格他拉动着你们所需要的能力。你们看不到吗？哦，我的美国弟兄姐妹们，要躺在你们美国人所处的这种的平静中。那在印度，让现在发生的事发生在那儿，每一个在地上的人都会站起来并走了，一次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得医治。没错，但我们，那我们会疑惑，我们受了太多的教育了，我们太聪明了，瞧，真是糟糕。那许诺不是指你们这里的人，他那个美国的灵，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东西。瞧，我巴不得你从那层的壳里边走出来，让你的心在神面前变得光滑温柔，使你能够意识到你可怜谦卑的弟兄跟这事儿毫无关系。那我只是顺服圣灵，关于耶稣的话，他说我所做的同样的事你们也要做，我要与你们一同彰显我自己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所做的同样的事你们也要做，他有这么说吗？那今晚他在这里行事，让我们相信他。哦，只要我们能够远离那种东西，那巴不得能看见我所看见的，那冷酷冷漠，那雾蒙蒙的东西，那就悬挂在这里，是那正是让你感到无法让你站起来接受这一切的原因，因为它就悬挂在你头上。如果呢把那东西打碎，如果呢什么同心合意，会发生什么呢？我看见了。现在我有信心，我们都不应该再带别人上来了。那你的愿望得着的应允，姐妹的手帕就放在嘴上的，只要站起来就在这里接受主耶稣。一个西班牙裔的小妇人，神祝福你，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那你可以回家了。嗯，简易。那这是病人是你吗？那过来这里。那亲爱的，那你相信你所看见的东西是从神而来的吗？先生，你信？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据我所知我们彼此不认识，那我们是陌生人对吗？让会众能知道我们是陌生人。那亲爱的先生， 我知道一件事，有一天我要在审判中遇见你，有一天我必须再次站在你的面前。没错，我必须在全能神的面前，在你们面前为我在地上的生命而交账。没错，但耶稣基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那没有什么好，我只是一个像你一样的人。行，没有任何的东西，也不是任何属肉身的东西，我们什么也不是，但圣灵在这儿，他借着道而来，通过这道的传讲，道带来了他，那接着通过医治的神圣恩赐，那只要知道那是在神和我之间降服自己来得知的。那你在这里是一个男人，我从未见过你，那你来这里肯定是有原因的，如果不是，那你马上就会知道的，那他会告诉你的。那也许你曾参加过别的聚会吗？我的一场聚会，那看到有时人的批评者怎么流行了，会发生什么吗？看到他们在台上，我们都瘫痪了。我们不是把教会当儿戏，要侍奉神。但如果圣灵让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接受知道神要把你所需要的赐给你吗？那我相信，那这里有个心地诚实的人，那我从未见过他，神知道他的一切，那只是跟他谈一会儿，看看神会做什么，有时候在我面前很难单挑出来。那这是奥良达的人正在祷告，瞧他们是灵，那只是另一个世界，那他一向开始临到时，他们那边移动，那我就无法观察出他是哪一个，然后往这边看，经过那么多，那你几乎说不出你在哪。我想想把你挑出来，我却看见一个妇人来到我的面前，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个女人总是站在我的面前，她是，哦，弟兄，那是你妻子，你站在这儿是为你妻子祷告，直到现在我一生从未见过她，但她的肠子里有毛病，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做，你不用担心，耶稣基督要使他痊愈了。阿们。我唯一要你做的就是有信心，只要相信，你若能信，那这里站这个人就在我旁边，我看到个女人不停地出现在我面前，我说不出来，但是我朝着会众的方向移动，然后他来到这里吧，我又看了看，他就站在了旁边，我知道那是给他的，你不是为自己来的，你来这儿是为了别人，我相信是你的孙子，那他的头部受了伤，导致了一个感染，那他不在这儿，他甚至不在这个州，他在的那个州，那个前期尘土是黑色的沙子，那不是红沙或黄沙，哦，他来自伊利诺伊州，是从那儿来的。那我亲爱的朋友，你心里有一个勇敢的愿望，你来是要我按手在你身上，使你能领受圣灵的喜，那是真的。佛愿这些愿望得以成就，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去吧，去相信，欢喜快乐，来吧，女士。那给我一点水。你相信吗，女士？那如果不说太久，那神就会告诉我，我几乎都站不住了。那你会全心相信吗？那么回家去吧，相信你的肾病已经离开了你。你必痊愈，让我们说赞美主，为什么主耶稣的良善还有怜悯。那谢谢，请等一下。好的，那你能过来吗？心脏病对神来说并不难医治，对吗，先生？你相信的必医治你吗？那么奉主耶稣的名，我祝福的，愿事情如此成就，为了神的荣耀，阿们。不要怕，去吧，继续的相信我的弟兄，你必得着所求的。那请你过来，我仁慈的朋友，你相信 我是神的仆人们。有人可能会说，哦，你变老了，那对神来说没有任何的关系。亚伯拉罕年老以后借着撒拉，他可以使亚伯拉罕得这个孩子，你相信那个对吗？他能在你的胃里边造一个新的衬里，那你就可以去吃晚饭。那你相信那个吗？你已经相信了，那就去吃饭吧。奉主耶稣的名，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过来，先生，你相信吗？那个困扰你的咳嗽，那让你无法睡觉，那哮喘是件很糟糕的东西，那耶稣能使你得痊愈，你相信吗？那你接受吗？那就去吧，照你所信的，这事必临到你，要有信心。你好吗，姐妹？你相信吗？我希望我能够医治你，但我不能。你的信心可以，你相信吗？那去相信吧，关键不会让你瘸腿的，你会得痊愈的，神祝福你。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他赐给我们得胜。那现在一定是到了我要离开的时候了，让我再多叫一个，能等一下吗？只要站在那里一会儿。你是病人对吗，律师？我不认识你，医生从未见过你，但神知道你对吗？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会众愿意接受同样的事吗？那听我所告诉你的，神对你们每个人的态度都是一样的。那只要让那些人经过，那那个人说的话越多，就知道的越多。那如果那等一下，那每个人都敬畏。这有个上年纪的妇人站在我面前，也许跟我妈妈差不多年纪，我不认识的，从未见过的，这跟我是陌生人。他们正准备把我从讲台上带走了，但有什么东西告诉我，我让你停一下。那神今天告诉了你，我要为你祷告，他从不说谎，他不会的。好的，让我们看看他要告诉你什么。是的，夫人，我看见了离开的桌子，你在拒绝吃东西，因为你有胃病，那胃病是由胆囊引起来的，是的对吗？胆汁漏了进去，是你口中的食物发苦发酸，那是真的。那我看见好像有人跟你一起，那是个姐妹，她是瞎眼的，她那样已经很多年了。你要为了祷告，如果那是真的请举手，那么就相信吧。神啊，求你怜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你将这妇人所求的赐给她。阿们，去吧，领受你所求的。那对你，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吗？他就在这儿，就是现在，就是他在这里。那天地的创造者今晚在我们中间，不是因为我在这里。那你们是基督徒信徒，现在你们愿意接受他吗？